成功战略的第六个原则是目标客户导向。对一个企业来说，并不是你的客户越多越好，实际上你的目标客户越少，你相对于这个客户群来说，你的竞争力通常是越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我相信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企业都可以通过裁减我们的客户，达到是我们这个销售增加的这个目的。就像我们交朋友一样，并不是朋友越多，你的这个机会或者你的路子会越顺，而是呢，我们如果能够交到少说几个朋友，但是很深的朋友，那么我们对人生的帮助呢，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也想这个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是两个在同一个行业的这个企业的例子，两家这个印刷厂，一家呢是在这个武汉，另外一家在深圳。这两家公司呢，规模上都差不多大小，但是这个在武汉的这一家公司呢，它的业务呢相对来说很分散，就是所有跟印刷有关的，从这个海报到这个杂志等等，它全都去做。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这个东西广告他也去承接。也就是说呢，从市场上来讲，应该说这样一家这个印刷厂，它的这个市场范围要大得多，它的客户要多得多，它的这个经营状况呢应该好一些。但实际情况呢并不是这样。这样一家公司它面临着越来越困难的这个竞争，在这个几乎所有的领域它都面临着跟其他企业在这个价格上的竞争，它几乎是唯一的可以这个取得这个客户的订单的这个手段呢，就是把价格给降下来。同时呢，这家企业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这家企业呢，因为规模并不是很大，所以有一些这个大的单子呢它并不一定敢接，所以他如果不投入更多的这个机器，那么更大的这个单子他不能接，但是如果要投入机器呢，他又这个不能够确保他的这个业务量能够大到这个他能够让这些机器完全的运转起来。所以这样一个企业呢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经营上的这个困惑。而跟他正好相反的深圳的这一家印刷厂呢，它是这个一个很集中的一个企业，它是专门为这个金融行业做这个服务，为金融行业做这个印刷服务的一个企业。即使在行业很集中的这个情况下呢，它还根据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目标客户原则呢，又对自己的这个客户做了这个进一步的筛选工作，也就是说对自己的客户做了一个 ABC 分析，最后得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它实际上只有这个两三家很大的客户呢能够给它带来这个企业80%到90%的营业额和这个利润。所以他们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帮助这些目标客户真正的做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这方面呢？他们发现并不是这样。他们发现即使他虽然在这个行业上有一定的这个集中，但是呢他的销售人员还是在这个想办法这个拓展这个同行业很多这个其他的这个客户，而这个他在手上的这些客户，这些主要客户呢，他这些客户内部的市场呢，他们并没有这个充分的去拓展。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后来的时候呢，他们经过这样一个分析之后，就把这个自己的业务的这个重点和精力呢放在这些最重要的客户身上，就是为这些最重要的这个一两家客户呢提供全面的这个服务。本来呢在同一家这个客户身上，他可能在这个企业内部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呢只有20%左右，也就是说呢这家企业本来可能有100的这个需求，他们只满足了这个20的这个份额，但是由于他们的这个集中，由于他们这种力量的集聚，把这个销售人员、把这个工作人员、服务人员都是 拿过来为这一两家主要的客户去服务，结果他们发现这个他们很容易而且是很快的使他们的这个业务呢，使他们的这个订单呢取得了很大的这个突破，跟这个在往年呢像夏天的时候是他们这个销售的淡季，但是呢他们在今年的这个经过这个集中之后，在今年的这个夏季呢销量不但这个比平时没有这个降低，反倒比平时增加了这个20%。我对这个管理咨询界是最熟悉的，所以我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如果我们看这个管理咨询界的这些成功的企业，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企业它实际上是这个挑选客户和这个裁减客户的这个能手。这些企业呢，它并不是说所有的客户你来找我我就为你服务的，他会这个很重视去选择客户。基本上呢，这些大的咨询公司他只是把自己的这个目标锁定在可能一个国家或者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几百家企业，也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小的企业想得到想取得这个大的咨询公司的这个顾问的话，那么你要付出这个比大企业要大的代价。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是这些咨询公司的目标客户。为什么管理咨询公司会这个把自己的目标集中在这些大的企业身上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些大的企业呢能够为咨询公司带来最大的利益。他们通常不会说只做一次项目，而是呢能够这个通过一次项目变成这个咨询公司的老客户。通常呢这些大的企业的这个项目呢单子不是一个几十万的这个项目，而是一个几百万甚至有更高价值的项目。所以同样是这个做一个单位时间的这个事情，在这些大客户身上他得到的价值对这个咨询公司所给予赋予的这个价值呢要大得多。这是就是为什么这些咨询公司这么势利这么挑选客户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企业呢都在犯一个我称为这个犯客户主义的这个错误，或者说都在掉入了一个犯客户主义的陷阱。也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个从计划经济到这个市场经济的转变之后呢，大部分的企业认识到客户的这个重要性，但是我们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犯客户主义的这个一个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企业相信客户是上帝这样一句话。但是我想大家都可以从这句话中找到一个这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当你的客户很多的时候，当你所有的客户都是你的上帝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上帝根本不可能是一个上帝，你根本没有办法像这个对待上帝一样对待你每一个客户。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我们要想实现这样一个理念的话，就客户是上帝，我们必须缩小我们的这个目标客户的这个范围，要不然的话呢这样一句话只可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第二个这个企业陷入这个犯客户主义的这个陷阱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很多的企业认为我客户越多我的这个收入也会越高，我的收益也会越多。但是呢就我前面所讲举的这个两个印刷厂的例子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说明呢一个企业如果集中精力把自己某一类客户给做好的话，甚至在某一类客户里面还要再经过筛选，把这个对自己价值最大的客户给他做好的话，他的这个营业额和这个收益呢都会远远的好于你一个泛泛的为这个所有的客户提供服务，但是在每一个客户身上你都不能够为他提供最好服务这样一类企业。也就是说呢并不是说客户越多你的这个收益会越大。在这个之外呢，我们传统的思维还有一些这个错误，其中的一个呢，我是认为就是我们传统思维里面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利润导向。 我并不是说一个企业不应该追求利润，但是呢，一个企业的这个利润呢，应该是在这个你为目标客户提供价值服务的这个基础上采取这个追求的。当一个企业为了这个利润，为了追求利润而不顾一切其他方面的事情，而不择手段的时候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企业没有办法这个有长期的这个利润。我提到过这个斯坦威钢琴的例子，这家企业它的这个目标是造出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在这个理念下面，你没有看到这个企业的这个利润上的目标，利润上的指标。但是因为这个企业有这样为目标客户服务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这样一个企业呢，它实际的经营的状况，实际的利润状况呢，要好过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企业。这样一个企业呢，它的这个营业利润率呢是超过20%，就在它这个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上呢，几乎没有过出现这个亏损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呢是，当我们有的时候直接的去追求利润的时候，我们反倒拿不到、得不到这个利润。但是当我们真正的为我们的目标客户，去这个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个轻而易举的得到我们所，应该得到的这个利润。我们的企业呢，我把它分成这个两大类，一类企业呢是这个我称为这个外向型的，另外一类呢是这个内向型的。外向型的企业呢会考虑如何把这个利润呢，再通过一些手段再返还给客户，也就是说用现在的利润去培育这个未来的这个市场。而这个内向型的这个企业呢，就是一个像过去这个地主积累这个财富一样圈钱的这个企业，他想这个拼命的在某一个时间内把这个钱都挣到自己的手里面，而不是去想我是不是能应该这个花一部分钱再花到这个客户的这个身上。我在这个国内也看到过很多的这种外向型的这个企业取得这个成功的这个例子，比方说我的一个这个客户在这个山东的一家企业，一家做这个兽药的这个企业，他在这个成立之后的几年间，企业有一个这个很快速的这个发展，第一年有这个300万的营业额，第二年有这个1000万的营业额，第三年有这个3000万的营业额，到第四年呢有这个6000-7000万的这个营业额。但是在他的这个快速增长的这个背后呢，当然这家企业有很多的盈利，但是在这个盈利的同时呢，他在考虑我能不能拿一部分盈利和这个利润呢去反馈给我的客户，能不能拿这个利润为我的客户呢去服务。他实际上在找这样的一个手段去这个让他的客户呢得到这个更大的这个满足。比方说他采用了这个他自己花钱雇了这个几十个这个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销售任务，他的这个任务呢就是帮助自己的这个客户，去培训自己的客户，去让这些客户了解什么样的这个病情需要什么样的药物去这个治理，有什么样的这个道理。尽管这些技术人员呢并没有这个销售的任务，但是你可以想象那些受到这样服务的、受到这样免费服务的这个客户呢，他的大部分的这个订单呢会到这样一个客户回到这样一个客户的手中。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呢能够建立企业对他的这个他的客户对他的这个信任。同样的做法呢，就是他还有一些这个可能我们一般的企业想象不到这个做法。我再举一个这个例子，比方说他会这个自己花钱组织自己花钱组织一些这个有关管理方面的培训，把他这个重要的客户都给这个叫来，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些客户呢随着这个竞争的越来越激烈，需要在这个管理上加以这个提高，所以他自己出钱，自己这个组织自己去请这个专家为他的客户去讲授这个管理方面的这知识 和这个课程。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企业呢，它的这个关注的这个中心呢，是它能不能为这个客户去服务，而不是呢就是自己能得到多少利润。当然它也最后也得到这个很多的利润，但是呢这是这个次一级的这个事情。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板学堂”，跟宋新宇博士学习从百万级成长为亿万级企业的经营管理之道。